杨尼，字景文，是北平吴中人。自幼好学，博览群书，与上古侯天护、顿丘李彪志向相同，名声相齐。幽州刺史胡尼因杨尼学问技艺文雅，于是上表举荐他，征召授官秘书著作郎，上奏称福道之事应在史书中记录。后来改中书学为国子学。当时中书监高驴、侍中李冲等人因杨尼学问渊博，见识广博，推举他为国子祭酒。高祖曾亲自在院堂讲解各种经典，下诏让杨尼陪侍听讲，赐给他100匹帛。杨尼后来兼任幽州中正，初经任幽州平北府长史，兼任渔阳太守，没有到任。因任中正时接受同乡人财物被免官。杨尼常自伤说，我从前未做官时不曾羡慕别人，今日失去官职与本初有何不同，但这并非我的夙愿，命运如此又能怎样。不久返回家乡，最终在冀州去世，享年61岁。有数千卷书，所著自是数十篇，未完成便去世。他的从孙太学博士程庆撰成字统20卷，流行于世。儿子名介，字天佐，任奉朝请，冀州末曹参军。杨尼侄子名明湖，明湖的弟弟纪志都有名于当时，前后都任幽州司马。纪志的儿子明凡，任通直散骑常侍。纪志的堂弟明经，任范阳太守，有施政才能。去世后追赠平西将军、东益州刺史。纪志的侄子明伯庆，任汝南太守。伯庆的堂弟明藻，字景德，幼年丧父，有雅正志向，涉猎经史。太和初年举荐为秀才，设策考试获高等。因母亲生病返回家乡，征召授官中书博士，下诏兼任礼官，在长安拜祭燕宣王庙，选为廷尉正，转任考功郎中，授建德太守。因清平赐帛60匹。不久代理宁远将军，兼任统军，对外防御，对内安抚，很有守边声誉。解任回家，很久之后授兖州左将军府长史，又授瀛州安东府长史，加杨烈将军。早因年老回家，闭门不关心世事。孝昌年间在乡里被贼帅杜洛州囚禁，发病而卒。永熙年间追赠征虏将军、幽州刺史。儿子名真，字士干，真的弟弟名弼，字士甫，擅长立事，任本州别驾，加轻车将军。适逢洛州攻陷城，弼于是率宗族亲属南渡黄河，居住在青州。正执行搞起兵叛逆，青州城民怀疑河北人是搞的内应，于是杀害弼，时年48岁。儿子明总继承祖父爵位。弼的弟弟明斐，武定末年任尚书右丞。早的堂弟明令先，任京兆王于郎中令，因与于同谋反叛，逃窜得免，遇到大赦，被除名。儿子明世和，武定末年任齐州骠骑司马。早的堂弟明延兴，任南滨州刺史。延兴的堂弟明固，字敬安，性格洒脱，不拘小节。年少时行侠仗义，喜好剑客，不从事生产。26岁时开始改变志向，好学，于是博览群籍，有文才。太和年间跟随大将军宋王刘昶征讨益阳，被授为伏法曹行参军，代理临江将军。昶严厉残暴，治军很急，三军战力无人敢说话，故上表劝谏，并当面陈述事宜。昶大怒，要斩杀他，让他监督攻城道路，故在军中勇敢果决，意志娴雅，全无惧色。昶很惊异，军队返回后对高祖说起，30多岁时才被征召为大将军府参军事，署理城局，仍跟随昶镇守彭城，被授监长史。不久因扶桑离职，裴叔夜以淮南归附，世宗下诏平南将军、广陵侯元看与司徒、彭城王协共同镇守寿春，敕命故为看的司马。上呈改定律令的建议，授给侍中。初经任侍守北平太守，很有慧政。很久之后因公事被免官，后来授给侍中，兼任侍御史，转任治书，弹劾上奏广平王怀、汝南王悦、南阳长公主。 到出使怀荒时，朕将万二望风逃走，弹劾恒农太守裴粲，使其免官。当时世宗广泛访求朝政得失，顾尚成直言表彰说，臣听说治理国家不在于方法多，而在于努力施行而已。当今要务应及早确立东宫太子，立师傅来保护，立官司来防卫，以维系天下人心，掌握权衡，亲近宗室，强主干弱之业，以立万世之策。举荐贤良，斥退不孝，使民间无疑才，朝廷无白石之人，勤勉处理万机，亲自操劳重务，使百姓无怨谤之声。减轻徭役，薄征赋税，修建学官，遵循旧章，重视农桑，轻视工商，杜绝空谈玄妙，穷究威严之论，简化僧尼无用之费，以保存黎民百姓，救济饥寒之苦，上合天心，下悦异兆之望。然后备器械，修甲兵，习水战，灭吴会，撰封禅之礼，习轩辕唐尧之诡，与那72军同享徽号，实现定鼎松合之心，符合高祖殷勤之计，上与三皇比隆盛，下与五帝比完美，岂不美哉？臣位卑石漏，言不及义，逢圣明广访，感献浅见，福愿陛下留神，稍加查究。当初世宗委任群臣，不太亲自理政，喜好佛法，尚书令高照以外戚受宠专权，独断朝政，又因咸阳王喜等人都有罪过，宗室大臣关系疏远淡薄，而王姬百姓更加劳苦疲弊，故于是作南北二都赋，叙述横带地区田猎捕鱼，声色乐舞，奢侈米粒之事，以中经礼仪之事加以节制，以此讽谏。文辞太多不载录。世宗末年，中尉王显宅地建成后，召集僚属宴饮，酒酣时问顾说，此宅如何？顾回答说，晏婴居所低师狭小，却流传美名至今，大屋生灾，记载于周易，这大概如同旅社，只有有德者能善终，愿公免之。王显默然。另一天又对顾说，我任太府卿，库藏充实，你以为如何？顾回答说，公收百官俸禄的四分之一，州郡赃物赎金全部送入京城府库，以此充实府库，不算多，而且有聚敛之臣，还有盗臣，岂不戒惧？王显大不高兴，因此怀恨故。又有人在王显面前离间故，王显于是上奏说，故多情米卖，免去故官。故既无执事，于是闭门自守，著演则赋，以阐明幽微通塞之事。启文辞说，继承有周的元轨啊，出受封于河阳，建立殿侯而封爵啊，与王室共昌盛，遭逢末世的纷乱啊，仍迁居良乡，舍弃魏侯的辅佐啊，乃扎根于幽方，自足考而光辉啊，及我身而隐微，据堂构倾颓啊，恐鸿基崩毁，心惴惴而战栗啊，如临深渊履薄冰，登乔木而长吟啊，向幽谷而无托，何身轻而任重啊，惧坠于峻壑，凭神明扶助啊，虽幽微而得存，赖先人纯德啊，乃保护其遗孙，那日月屡迁啊，和四时相逼，知年命有期啊，慨叹流转不息，伤艰难相成啊，悲屯减日真，心策创而不悦啊，乃怀念古人，有人垂钓卫兵啊，有人服役复言，既因召而复集啊，作殷周之名剑，孔子息息不待啊，终被各国所弃，墨子奔走不停啊，一举事不容，有因争国而孤鸾啊，有让位而采薇，有跃马赴会啊，有隐退待时，曹纳新而元王啊，元沙田而曹胜，报德州而逢时啊，韩弃穆而失信，赵尧门而诞圣啊，终邀隐不凡，未丧身于世难啊，起大业于轩辕，弃高尧之法宪啊，见了六之先王，沈以往于苑狱啊，宁为愚公独昌，明祸福同门啊，知吉凶意图，寻以服无缘啊，或先缺而后身，冯平轩而策四啊，抚亲情自娱，袁宪一必居陋巷啊，运六亿于蓬庐，薄计行而得位啊，错谋合而身轻，萧功成而弗及啊，韩功利而获病，分回旋而纠结啊，时为时其幽情，有机缓而恩宠啊，有机遇而宠衰，或行义而易和啊，或深密而至离，情与貌纷争啊，体与时交持， 但刘爷儿见亚，先因伴儿更信。乐阳十子而中书啊，八放己而日进。或举世称贤啊，却不合主心。或居乡三处啊，独为时亲。或负顶干主啊，或帐侧幽灵。或望其色祖啊，或临危抚琴。道有大有小啊，亦有显必微。李贵的要领啊，是忠诚于机。每一日三省啊，亦有念九思。孰有事可事啊，孰有非可非。时遇子而起下啊，焉以卵而孕阴。鸟疾兵而存气啊，虎乳孩而自闻。发生周而逾月啊，即前身而覆云。或挥戈征地啊，或洗耳辞君。道曲折不移啊，神参差异照。此圣达未明啊，岂前修能了？迷白日近远啊，方窥天表。且临海观澜啊，何金元遥遥。文王谦益而绅士啊，景公守节而灾夷。汤改柱革命啊，临头策而构规。与具他而为具啊，有发文而自相。凤吹立而相坠啊，神压扭而平王。比银缩游人啊，性吉凶在己。或情有减灵啊，亦安乐祸福。帝成师而害凶啊，复纯臣而烹子。时同命于三军啊，赵先见于止嗣。使楼桑而发光啊，中龙变于八雍。绕昌门而节庆啊，玉蝉退于三江。水浩浩而相邻啊，窃息壤而极之。滚及死与山啊，与宣力经营。凿龙门通河啊，疏九江入海。总九州同归啊，真武都所在。虽父子同气啊，乃夜行不改。以患简为福啊，痛抵肝残躯。以宁于祸安啊，孝载匹被屠。以举世受赏啊，道使千府行。以敬为无益啊，见恶丘专程。以仁义为桎梏啊，信义让劳疲。以放旷为解脱啊，伤六亲乖离。哀乐众被戮啊，加范蠡脱机。亲四号高尚啊，探一州设威。望仗月先锋啊，光安车不顾。求封赏寸心啊，梦台滚远虑。或寄贤独立啊，或篡君自述。祭司逆而名扬啊，亦求亲而反污。见众照分错啊，独变化无方。心盈盈扰扰啊，乃探中准长。眼端坐闭言啊，使福归整策。祭灵见幼于啊，愿告于忠义。归发诏失灵啊，力去华守曰：师不列成卦啊，宝龙前物月。种家顿玄宗啊，追考盘延鹤。登名山恬淡啊，辞招式分弱。凤真急于战摇啊，翻西角陈庄。依许公于机岭啊，资宜其于首阳。詹松华之险峻啊，跳横截之突兀。临江湖骇浪啊，生一驴长阳。成玄求意义啊，名玉鸾锵锵。扶苍波着足啊，入三山解长。夜泊雨于涂山啊，结三苗于三危。登苍梧峡眺啊，访二飞于有归。追逐荣于荆楚啊，问落密于冯夷。临回峰而上翔啊，穷深谷而下池。沿浮水原主啊，见于渊微光。成郎峰峻板啊，敬王母于烟姿。生瑶台奏歌啊，作穷士赋诗。托赤水寄命啊，赴光峰传词。出昆秀峥嵘啊，入四灵幽深。采中山玉英啊，收朱泽之客。带着与民远游啊，探求长生不老的法术。腾云驾雾进入幽深之境啊，改变尘世中的污浊本质。遥望玄阙的寂寥啊，经过寒门而心怀悲伤。在云霄之上向弱士作揖啊，在海边寻求雾尘。凭借地台纵目远眺啊，经历层层冰雪如风奔驰。渡过弱水的平静清澈啊，攀登不周山的险峻陡峭。把琼蕊碾碎作为粮食啊，真玉叶作为琼浆。用秋兰编结成配饰啊，蓝曲白泥作为衣裳。高耸入云向上飞升啊，抚摸昌河而开启天门。肃穆的百神警戒策立啊，在紫薇宫演奏中皇之曲。聆听君天月九次变奏啊，沉迷于广乐而忘记归去。忽然心意转移而惊骇啊，眷恋旧经而依依不舍。握着招摇星作为旗帜啊，巡视天河而向下游历。树立云气的威仪之状啊，驾驭回风的急速之风。策动王梁而收紧缰绳啊，命令风伯来扶住车辕。伏命平易来清理道路啊，告知河谷准备船只。暂且依次停住在西木新次啊，回转车驾于青丘。在首阳山拜访古人啊，也向爽鸠问道。 看见三寒的众多景象啊，见到惠福的悠悠之态，瞻仰洛长的郁郁葱葱啊，贡献的苦史发出啾啾之声，心中超超而警惕啊，志向敏敏而连绵。那五月的巍峨啊，为何四海的水如此细小，远望九河如同衣带啊，观看三江的沉静。那五都的众多啊，哪里值得有赏盘桓，那八方的局促啊，完全没有可以通达的观览。正要吞匣而抛弃立石啊，也泄欲而炼丹。树荫里泉以养气啊，溪石沆瀣作为餐饭。硬币剑木的长枝啊，攀援木盒的长筋。咀嚼玉髓以充渴啊，嚼食正阳以长生。参拜赤松子、王子乔而抚弄琴瑟啊，伴侣浮丘宫而向上飞升。嗟叹尘世中的默默啊，怎能抒发其深情。心情盘桓而犹豫啊，志向狐疑而未决。长久放荡而不归啊，心中惆怅而不悦。回忆慈亲在故乡啊，眷恋仙君在秋暮。回转游驾而改元啊，放纵归配而缓缓驾驭。仆人眷恋于短马闲啊，马匹依依不舍于跬步。回到故园而解开羁绊啊，进入茅屋而返归朴素。耕种东高的肥沃土地啊，垂钓北湖的深潭。奉养慈颜于妻儿啊，争相献寿而尽献甘甜。早晨乐酣于浊酒啊，夜晚寄情于素琴。诵读风雅以引导志向啊，蕴藏六经于胸襟。敦厚儒家墨家的大教啊，崇尚一名的远志。播扬人生于中古啊，流传不朽的美名。进取不追求文达啊，退隐不经营荣利。像不济之舟一样漂浮啊，像不用之器一样湛然。不洁身自好啊，不屑于职位。不拘小节啊，不求完美。依托灵韵而托付自身啊，任凭性命的遭际跟随。既然听从天命而顺化啊，没有行至两者的疲惫。除去纷争而静默啊，持守冲迹而无为。既望后贤而借此欣赏啊，宁愿抱怨时人之不知。结语：秉承元气承受天命，人最为灵啊。妖兽否泰，本自天成啊。体察本源究通道理，归于圣哲啊。随顺变化遭遇，能通达节操啊。显扬双亲名声，是得的上等啊。保家全身，也是身后度量啊。屈服世俗浮动，违逆性命啊。鉴察始终，如同水镜啊。志愿不合，思慕远游啊。灵虚惩治，从随所求啊。周历四方至极，腾跃八表啊。行劳至举，为何于道啊。回转我的游驾，奉养慈亲啊。亲自耕种演练技艺，其同志人啊。故又作次禅及必信诗二首说：巧巧宁宁，禅言兴起啊。盈盈习习，如同轻盈啊。以白为黑，在你口中啊。你不是副差，读为什么这样厚啊？多么工巧啊。伺机钻空，言必听从啊。朋党喧嚣，自相同啊。浸润的禅言，轻覆人的城墙啊。成人之美，君子贵重啊。攻击人之恶，君子以为耻啊。你是什么人？忏悔日益繁多，我实在无罪，任由你诡辩之言。翻翻唧唧，谗言侧入。君子喜欢谗言，如同唯恐不及。上天痛恨谗说，你将要到了。无妄之祸，行将到来啊。泛泛游玩的野鸭，不受制，不受拘束。行藏之徒，有的智，有的愚。我这个小人物，不明白这个道理。毁谤与行为俱来，言语与性端同起。我期望成驾，我将后悔啊。难道求人吗？终数在自己。那些谄谀之人啊，是人的蛀虫啊。次促息宿，不顾耻辱，以求取媚啊。邪道侧入，唯恐不及，以求自容啊。志行狭隘，喜好学习不到。早晨挟持他的车，傍晚承接他的鱼。有的骑马，有的步行，或奔跑，或驱走。有的说话，有的笑，曲意侍奉轻要。正道不走，邪路是倒。不识大道，不知善言。他的朋，他的党，他的徒众实在繁多。有诡诈的行为，有谄佞的声音。谄谀献媚，邪媚是亲。既诡诈又邪僻，以逞其心。这样的信任和任用，败坏的是很多。开始时不小心谨慎，后来无可奈何。习习的宰匹，盈盈的无极。梁丘少智， 王父遣时。伊利、西夫，不同时代而相同力量。江冲、赵高，甜言蜜语四职。树雕、上官、善生羽翼。像这样的人，僭越失德。岂止丧邦，又复国。皆叹你们中下之人，与其亲近密好。不说他的过错，不觉他的失德。宠爱有年，宠幸有日。我思念古人，心中如疾。凡百君子，应该谨慎啊。覆车之见，见而可信啊。言语已经完备，事情已经到了。反复而不思，灰尘就来了。肃宗即位，任命顾为尚书考功郎，奏请那些秀才孝廉中地者听候录用，从顾开始。大军征讨峡时，敕命顾为仆射李平行台七兵郎中。李平认为顾勇敢，军中大事全部与他谋划，又命令顾调度水军，顾设奇计先期成敌，获得其外城。军霸太傅清河王元义举荐顾，任命为步兵校尉，兼任汝南王元岳郎中令。不久加宁远将军。当时元岳年少，行为多不法，亲近小人。顾尚书切见，并当面陈述历代诸王咸鱼之分，以感动元岳。元岳很敬畏他。元义大喜，以为举荐得人。西平二年，任命为洛阳令，将军如故，在县很有威风。遭遇母亲丧事，嚎哭思慕，毁伤身体，拄杖才能起来。练技淡季之后，仍然酒肉不进。当时顾年过五十，而丧礼过于哀痛，乡党亲族都叹服。神归末年，清河王元义领太尉，征辟顾为从事中郎。恰逢元义被害，元义秉政，朝野震惊。元义诸子及门生吏僚没有不虑祸的，隐蔽不出，一向被元义厚待的人更加不自安。顾因为曾经被征辟任命，于是独自到丧所静哀痛哭，很久才回。仆射尤照听说后叹道，即使栾布、王修又怎能超过君子啊。这个人等到汝南王元岳为太尉，选举多非其人，又亲自鞭打杖责，故以前为元岳的郎中令，虽已离国，仍然上书切见。是在岳传，元岳征辟故为从事中郎，不救。正光二年，京兆王元济为司徒，高选官僚，征辟故为从事中郎，加镇远将军。福姐任命为前军将军，镇远如故。又典掌科定扬州勋赏。当初峡石之役，故有先登之功，而朝廷赏赐未及，至此与尚书令李崇争论功劳，再次上表。李崇虽贵盛，故据理不屈，谈者称许。四年九月卒，时年五十七。赠辅国将军、太常少卿，谥曰文。故刚直雅正，不畏强欲，居官清洁，家无余财。终末之日，仕途四壁，无以供丧，亲戚故就为其冠冕。当初故著《续志》一篇，勿从简约。临终又敕诸子一尊先志。故有三子，长子修之，武定末，黄门郎。修之弟全之，字子恒，少著才名，征辟司徒行参军。早年为门生所害，时人道惜之。贾思伯，字世修，齐郡义都人。伯父袁寿，高祖时中书侍郎，有学行，见称于时。思伯出仕为奉朝请，太子步兵校尉，中书舍人，转中书侍郎，颇为高祖所知，常从征伐。及世宗即位，以侍从之情转辅国将军，任城王元成之为中礼也，以思伯持节为其军司。即元成失利，思伯为后殿，元成以思伯是儒者，以为必死。等至大喜，仁者必有勇，昔日以为虚谈，今天在军司身上看见了。思伯托辞迷失道路，不夸耀自己的功劳，时论称其为长者，后为河内太守，不拜。不久任命为鸿胪少卿，以母忧免官。福阙征为荥阳太守，有政绩，升迁征虏将军，南青州刺史。当初思伯与弟司同师是北海阴凤授业，无资财酬谢，阴凤于是抵押其衣物。等思伯到任，送间白皮给阴凤，并据车马迎接他，阴凤惭愧不往，时人称叹。不久以父忧免官。 后任命为征虏将军、光禄少卿，仍拜左将军、兖州刺史。肃宗时征为给事黄门侍郎，因请求拜扫还乡礼，未拜，以封文免。不久任命为右将军、凉州刺史。思伯以州边远，不乐外出，推辞以男女未婚。林太后不许，舍人徐和言之得以改授太尉长史，又任命为安东将军、廷尉卿。思伯自以如素为业，不好法律，少言事，不久转位卫卿。当时朝廷商议修建明堂，意见多有分歧。贾思伯上奏说，根据《周礼·考功记》记载，夏后氏逝世，殷商重屋，周代明堂都有武士。郑玄注释说，这三者有的指宗庙，有的指王寝，有的指明堂，相互补充说明，表明他们的制度相同。如果这样，那么殷商夏代有明堂了。唐尧虞舜之前没有听说过这类事。戴德《礼记》说，明堂共有九室，十二堂。蔡邕说，明堂是天子的太庙，宴享功臣，赡养老人，教学选士都在其中，有九室十二堂。按戴德撰写的《礼记》，世上并未通行，而且九室十二堂的规制恐怕难以适中。周礼，营建都城，左祖庙右社稷，明堂在国都之南，显然不是天子的太庙。既然如此，《礼记·月令》中四堂和太室都称为庙，应当是因为天子临时配享五帝的缘故。又王志说，周人在东郊赡养国老。郑玄注，东郊就是毕雍，在王宫的东侧。又诗《大雅》说，雍雍在宫，肃肃在庙。郑玄注，宫指辟雍宫，用来辅助君王。赡养老人崇尚和睦，住祭则崇尚恭敬。这又不是明堂的证明。按孟子说，齐宣王对孟子说，我想毁掉明堂。如果明堂是庙，就不该有毁掉它的疑问。而且蔡邕论述明堂的制度说，堂方140尺象征坤的侧数，屋檐直径216尺象征乾的侧数，方六丈，径九丈象征阴阳九六之数，九室象征九州，屋高81尺象征黄钟九九之数，28柱象征星宿，外宽24丈象征节气。按这些都以天地阴阳气数为法度，唯独九室象征九州，为什么呢？如果设立五室象征五行，岂不是更好？如此蔡氏的说法并非通典，九室之说或许不可信从。我私下思考，考功记虽是补缺之书，但相承已久，诸如注释论述没有批评他的，比起后世之作不是更优吗？况且孝经元神器、五经要义、旧礼图都做五事，至于徐淼、刘歆的论述与考功记相同的很多。朝廷如果独断筋骨，自为一代制作，那么正是我所期望的。如果还是遵循旧章，效法前世，就不应舍弃殷周成法，沿袭近代妄作。况且损益的极致在于三王，后来的遗义难以作为准信。郑玄说，周人明堂五室是五帝各有一室，合乎五行之数，周礼依照数目设置室，施行于今虽有不同，但当时说法如此，推究正是此论并非不当。按月令也没有九室的记载，推究其制度设置不违背五室。其中青阳右个就是明堂左个，明堂右个就是总章左个，总章右个就是玄堂左个，玄堂右个就是青阳左个。如此则是仍是五，而施政有十二。五室的道理认为可以依从，其方圆高低的尺寸自然依据时令裁量。戴氏的九室之说，蔡邕的庙学之意，郑玄的灵台之说，裴义的一屋之论，以及各家纷纭都不足取。学者们认为他的议论很好。贾思伯又升任太常卿，兼任度支尚书，转任正都官。当时太保崔光病重，上表推荐贾思伯为侍讲，中书舍人冯元兴为侍读。贾思伯于是入宫教授肃宗，度世春秋。贾思伯年轻时虽通晓经书，但做官后荒废了学业，到这时又言寝如生，白天讲授，夜晚学习。他性情谦和，屈身礼贤下士，即使在街途之中 也停车下马，恭敬地接引诱导，毫无倦色。有客人对贾思伯说，公如今位高权重，怎能不骄？贾思伯说，衰败到来便会骄横，哪有什么常理？当时人视为哑谈，他被袁毅所宠幸，议论者讥讽他，屈服权势。孝昌元年去世，追赠镇东将军、青州刺史，又赠尚书右仆射，谥号文贞。儿子贾彦始，武定年间任淮阳太守。贾思伯的弟弟贾思同，字世明，少年时砥砺志向，雅号经史，出任彭城王国侍郎，五次升迁为尚书考功郎、青州别驾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升任镇远将军、中散大夫，侍守荥阳太守，不久正式任职。后来受任平南将军、襄州刺史，虽无明察之欲，但百姓安居。等到元昊叛乱时，贾思同与广州刺史郑光户都不投降，庄帝桓公封他为银陵县开国南十邑200户，受任辅军将军、给事黄门侍郎、青州大中正，又任镇东金子光禄大夫，仍兼黄门侍郎。不久加授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迁都邺城后，受任黄门侍郎、兼侍中、河南慰劳大使，仍与国子祭酒韩子熙同为侍讲，教授晋帝杜氏春秋，又加散骑常侍，兼骑兵尚书，不久拜为侍中。兴和二年去世，追赠史持节、都督清徐光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尚书右仆射、司徒公、青州刺史，谥号文献。当初贾思同任别驾时，清河人崔光韶先任至中，自是资历门第，耻于位居其下，听说贾思同回乡，便离职而去。周里人士为贾思同感到遗憾，等到崔光韶去世，遗嘱告诫子侄不准请求追赠。贾思同于是上表陈述崔光韶的操行业绩，很快得到追赠谥号，议论者赞叹敬重。贾思同在试讲时，国子博士辽西人魏继龙研究伏前之学，尚书反驳杜氏春秋63史，贾思同又反驳魏继龙错误之处11条，互相争辩是非，积累成10卷。皇帝下诏命国学集中诸儒考定，事情未完成，而贾思同去世。死后，魏郡人姚文安、烙陵人秦道敬又陈述贾思同的见解。魏继龙不久也去世，扶阳人刘修和又坚持魏继龙之说，至今未能裁断正定。李叔虎，渤海条县人，堂祖父李经，世祖神嘉年间与高允一同被征召，官至征南从事中郎。李叔虎好学博文，有见识度量，为乡里所称道。太和年间任中书博士，与清河人崔光、河间人邢鸾都相互亲近友好，转任一郎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升任太尉从事中郎，转任国子博士、本国中正，代理烙陵中正。他性清正直，很有公平的声誉，后来兼散骑侍郎、太极都将。事情结束后，受任高阳太守，坚决推辞不就。不久受任显武将军，太尉高阳王元雍的资议参军事，元雍因他的气量操守而器重他。不久受任贾节、行化州事，被吏民所称道。永平四年去世，时年54岁，追赠冠军将军、南青州刺史，谥号穆。兄长李叔宝、周举秀才受任顿丘公国郎中令，升任太常丞。延昌末年，李叔宝因弟弟李台户和堂弟李圭伯参与沙门法庆谋反，攻陷郡县，李叔宝应当连坐，因病死于洛阳狱中。儿子李伯胄，光禄大夫。李叔宝的堂弟李凤历任尚书郎中、国子博士，因弟弟参与京兆王渊于谋反，被除名。李凤的侄子李常仁，字景安，颇有学识，举秀才，涉策高第，受任中书博士，转中书侍郎，多次升迁为平南将军、沛郡太守，仍为彭城太守，又随豫园讨平定南境，赐爵延陵南，征召受任员外散骑常侍、出使刘准。出使回来，因病受任北海内史，诏令赐给医药，共在3个郡任职，利民安居乐业。不久去世。武定年间，追赠安南将军、骑兵尚书、冀州刺史，爵位仍为南。李常仁的堂弟李树 字道兴，有学识，周举秀才，受任太常博士，出使长安，策骑燕宣王庙。回朝后受任尚书仪曹郎，赐爵条县南，逐渐升任建兴太守。儿子李相，字孟泽，清简有风度，博览群书。起初袭爵，任徐州平东府公曹参军，升任冀州治中，有勤劳政绩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受任散骑侍郎，加宁朔将军，不久转任中书侍郎。初经任青州太傅开府咨议参军，行北徐州市，本将军，光禄大夫。齐文襄王引荐他为开府咨议参军，加征东将军。兴和二年，兼散骑常侍，出使萧衍。三年去世，追赠骠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冀州刺史，谥号文简。因他儿子李子珍参与义举的勤劳。李子珍历任司空长史、武义太守、司徒右长史、阳平太守，入朝任吏部郎中，出京任骠骑将军、兖州刺史，因贪污被赐死。陆世庆，字伯瑞，阳平清渊人，祖父陆绰，阳平太守。陆世庆有才干，与广平人宋藩都知名，为乡里所称道。相州刺史李安世一起上表推荐他们。太和年间受任奉朝请，陆世庆因堂兄陆文举有才望，便推让给他。高祖于是一并授官，逐渐升任尚书仪曹郎，转左明郎，行颍川郡事，出京任化州安定王征卢府长史。不久因母丧离职，继而转任定州河间王元琛长史。元琛贪婪暴虐，肆意妄为，陆世庆尝尽苦言，48岁时去世，追赠左将军、安州刺史，谥号襄。儿子陆祖弼给侍中。陆世庆的弟弟陆仲信也爱好学问，任太尉参军，逐渐升任奉车都尉、开府院。张武王元荣讨伐葛荣时，陆仲信任都督府长史。元荣兵败战死，陆仲信也被免官弃用。陆仲信的弟弟陆思略，字书约，有见识志向，任冀州安东府骑军参军。儿子陆祖仪，武定末年任太学博士。陆思略的弟弟陆司令，字季俊，起初任广阳王司空参军，转任司空承局参军、司徒记事、威远将军、尚书左明郎，转右明郎。当时天下多事，陆司令于是上书说：“臣听说国家大事只有祭祀和战争，战争的成功在于将帅，夏、商、周三代不必区分民众，治理方式不同；春秋五霸不必更换士兵，各自能克敌安定。有商汤、周武的贤明，还需伊尹、吕望的辅佐；有尧、舜的圣明，尚有后继、契的辅弼。得到合适的人，天下唾手可定；失去合适的人，三合之地也会成为战场。行动起来很容易，安定下来极困难。私下认为，近年来将帅多是受宠的贵族子孙，军壮统领也都是旧日亲故托付，贵戚子弟未经历战事，至于饮酒跃马、志气服役、扬眉吕袖，便以攻战自诩。等到面对大敌，恐惧满怀，雄图锐气顿时消失，于是让瘦弱者在前面抵挡锐气，强壮者居后以求自安。加上器械不精，进退不齐，任用杨志之将，驱使未练之兵，面对巨险之众，抵抗多次作战之辱，想要不败怎么可能？因此士兵知道必败，刚集结便先逃跑，将领又畏惧敌人，拖延而不前进，国家便认为官号不够高，屡次加赠重爵，又怀疑赏赐太轻，每日赐给金帛，国库空虚，民财耗尽，致使贼徒更增，胆气更盛，生民损耗，痛苦无依。主上叹息，臣下哀伤，核心寝食。臣虽畏威，私下不敢懈怠。臣听说孝行出于忠贞，节义多属果决，德可感化一夫，恩可激励死士。如今若舍弃上所轻视的，求取下所重视的，升降咸鱼，赏罚善恶，搜求兵卒，拣选战士，练兵习武，铠甲严密，弩机强劲，弓条使力，谋士计设，便是先臣，小以安危，视其祸福。如果仍不悔改，以我一瞬之失， 讨伐此悖逆之贼，其于魔力府而伐朝军，古鸿炉而撩毛发。即使愚者也知道其不玄种而亡。我斗胆以愚昧之见，冒死陈述诚心。不久受任假节、征虏将军、阳平太守。又割冀州之清河、相州之阳平、齐州之平原，设置为南冀州，仍以陆司令为左将军、南冀州刺史、贾平东将军、都督。当时葛荣派其清河太守纪虎占据高唐城以招纳叛民，陆司令于是命部下并率领乡里之人秘密率军夜间前往，出其不意，大破敌军，随后收众南还。又诏令陆司令兼领冀州流民，等到葛荣灭亡还镇平原。后来受任征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转为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天平三年三月去世，时年51岁。追赠骠骑将军、定州刺史。世庆的堂叔陆景略最初担任中书博士，太和年间任尚书郎、本郡中正，后外任齐州卫郡、平原二郡太守。景略的弟弟陆雄，字仲略，身材容貌魁梧特异，凭借军功任给侍中。高祖曾对群臣说，陆仲略很有尚书郎的才能。仆射李冲说，此人适合担任武职，于是作罢，改任太尉咸阳王陆氏参军，升迁伏波将军、奉车都尉。去世后追赠顿丘太守。景略的同祖堂弟陆法常，幼年时便修养品行，担任郡公曹，早年去世。仪同三司李神俊与他有旧交，常说各路前辈中有陆法常足以称为名士，本以为他必定能大有作为，却竟然没有长寿。天下事确实难以预料啊。房亮，字景高，清河人，父亲房法言任谯郡太守。房亮喜好学习，有节操，太和年间被举荐为秀才，任奉朝请，授秘书郎，又兼任员外散骑侍郎，作为中书侍郎送便的副使，出使萧泽，回来后授尚书二千担郎中、济州中正，兼任员外常侍，出使高丽，高丽王托病不肯拜见，因房亮犹如使命，被罚以平民身份代理郎中。后来受济北太守，转任平原太守，以清廉严厉著称。当时冀州刺史京兆王元瑜占据州城反叛，平原郡地处黄河以北，与元瑜接壤。元瑜派人劝说房亮，用荣华富贵引诱他，房亮立即斩杀来使，发兵防御。元瑜大怒，派大将张凌和率军攻打房亮。房亮督率兵民以逆顺之礼小谕他们，出城迎击，大败敌军。不久遭遇丧事离任，服丧期满，授左将军、吉郡太守，升迁前将军、东荆州刺史。房亮用心安抚招纳，夷人和汉人都得以安定。当时边州刺史赵立可有一子得官，房亮不提自己的儿子，而奏请弟弟的儿子房超任奉朝请，评议者都称赞他。转任平东将军、沧州刺史，入朝任光禄大夫加安东将军。永安二年去世，享年71岁。追赠辅军将军、齐州刺史。儿子房简，字元约，卒于光禄大夫任上。房亮的弟弟房权，字凤举，任尚书郎、本州中正。去世后追赠辅军将军、齐州刺史。房权的弟弟房岳，字季兴，出任广平王元怀的国常侍，转任青州平东府中兵参军加宣威将军，升迁高阳太守，转任广川太守加镇远将军。普泰年间，济州刺史张琼上表请求在所辖地区设置南清河郡，并请任命房岳为太守，朝廷同意，共历任三郡，百姓官吏都安定。升迁平东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兴和二年去世，享年70岁。追赠征东将军、济州刺史。长子房超，字伯颖，武定末年任司徒陆氏参军、济州大中正。房超的弟弟房昭任怀州骠骑大将军府长史。曹世表，字景升，东魏郡魏县人，侍卫大司马曹休的九世孙，祖父曹摩、父亲曹庆都有学问名声。曹世表幼年丧父，举止有礼法，性情雅正，擅长文书，博览群书。太和23年， 尚书仆射，任城王元成奏请任命曹世表为国子助教，他颇不得意。后来转任司徒记事，与武威贾思伯、范阳卢仝、陇西新雄等人互相友好。侍中崔光是同乡显贵，常称赞他。后患病回乡，永平年间受兖州左将军府司马，不是他的意愿，又因病解职。延昌年间受清河太守，治理官府节省简约，百姓安定。正光年间受前将军，通直散骑常侍。大将军京兆王元济西征，任命他为从事中郎，代理中水兵士，亲自处理繁重事务，议论者都称赞他的才能。回到京城受司空长史。孝昌年间青州齐州连年反叛作乱，皇帝下诏命曹世表持节慰问小玉，回京后转任尚书右丞，后来加征虏将军，外出代理豫州刺史。正值萧衍的将领战僧真攻陷东豫州，州民刘获政变在州境内反叛，作为内应，朝廷派袁子恭取代曹世表为豫州刺史，任命曹世表为东南道行台，率袁安平、袁显伯、黄甫、邓林等人讨伐。当时贼军强占小阴关，阻断驿使交通，众将领认为兵少马弱，又都是败散之余，不敢再战，都想保城自守。曹世表当时正患背痈，抱病出外，叫来统军石云宝对他说，战僧真敢深入围寇的原因是因为刘获、政变都是州民中有声望的人，作为内应。刚才有驿使到来，得知刘获调军想迎接战僧真，离此80里，如今出其不意，一战可破。刘获被迫，战僧真自然逃走，东南清平，这是你的功劳。于是挑选兵马交给释云宝讨伐，催促他发兵，傍晚出城，到天亮时两军会合。贼军没想到官军突然到来，一战击败刘获，众贼全部平定，战僧真退走。只有政变与袁子恭有旧交，逃到袁子恭处藏匿。曹世表召集众将吏，当众责备袁子恭逮捕政变斩杀，将首级送往京城。皇帝下诏派中使宣旨慰问，赏赐马二匹，衣服被褥，又命曹世表代理豫州事务，行台职务不变。回朝后加左将军兼尚书东道行台，沿河分别设立镇署，以防备葛荣。行至青州，患病去世，时年54岁。永熙年间追赠平东将军、齐州刺史。潘永基，字少业，长乐广宗人，父亲潘灵球任中书侍郎。潘永基性格通达直率，亲才好施，任冀州镇东府法曹行参军，升迁威烈将军、扬州曲阳戍主，转任西峡石戍主，治理陈留、南梁二郡事务，很有威信恩惠，转任扬州车骑府主簿，多次升迁至虎贲中郎将、直请前将军，外任持节、平北将军、冀州防城都督、长乐太守。当时葛荣攻打信都，筑起长围，引水灌城。潘永基与刺史袁福同心协力，昼夜防守抵御。外无援军，内缺粮储，从春天到冬天，力竭呈现。葛荣想杀害袁福，潘永基请求以自身代替袁福去死。永安二年，受颍川太守，升迁镇东将军、东徐州刺史。当时萧衍的将领曹世宗、马洪武等率军来犯，潘永基出兵讨伐，击败他们。永熙年间任征东将军、京子光禄大夫，升迁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不久加位大将军，再次受东徐州刺史，前后在州任职，为官吏百姓所爱戴。任满回京，袁相初年去世，享年56岁。追赠散骑常侍、都督冀营仓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尚书右仆射、司徒公、冀州刺史。长子潘子礼任州主簿。潘子礼的弟弟潘子志武定年间任太尉是曹参军。朱元绪，字君生，本是乐陵人，祖父朱霸真君末年南逃，投奔刘义隆，于是定居青州的乐陵。朱元绪广泛涉猎子部史部书籍，通晓案牍文书，出任清河王国常侍，任太学博士、员外散骑侍郎，多次出使高丽，授尚书度支郎中。神龟末年， 因郎官选拔不精，大力淘汰。朱元旭与陇西新雄范阳祖营、泰山杨深、西平原子宫都因有才能被留任。不久加镇远将军兼尚书右丞，仍任郎中、本州中正。当时关西都督萧宝寅上奏说，所统帅十万军队粮食只够一个月。于是肃宗大怒，召问原因。陆尚书是尚书令以下官员都归罪于朱元旭。朱元旭入见，在御座前屈指计算萧宝寅的兵粮，竟超过一年，事情才得以解决。受通直散其常事。永安初年，加平东将军、尚书左丞、光禄大夫，后来转任司农少卿，升迁卫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天平年间，再次受尚书左丞。他既无风骨操守，随波逐流，性情多权谋机诈，只求保全自己而已。当时朝廷分割吉郡，河内二郡交界处的黄河沿岸之地设置一州，安置关西归附的民户，授朱元旭使持节、骠骑将军、一州刺史。武定三年夏，在州城去世，享年67岁，追赠本将军、幽州刺史。儿子朱敬道武定年间任司徒长留参军。使臣曰，杨尼的学问道义事迹世代不乏其人。杨固志气高远，情性正直，文学兼优。贾思伯家传旧业，经学明达，品行修养，兄弟二人都标榜如素。李陆二人的气度志向都值得观览。李相的风采言辞也是当时的俊杰。房亮、曹世表、潘永基、朱元旭脱颖而出，入仕为官，都享有名声爵位，各有其缘由。